兄姐妹平安，今天正道的经文是受试探而蛮有怜悯的大祭司。正道的经文在希伯来书第四章14节到5章10节。请你打开手中的圣经，翻到希伯来书第四章14节到5章10节。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的祷告。阿爸父啊，你的话语奇妙，你的话语常常让我们感动，你的话语就是我们在软弱中的灵粮，让我们在软弱中可以得以刚强的支柱。主啊，求你赐下你的话语，你的圣灵来光照你的话语，成为改变我们生命的粮，帮助我们不断地借着你的话语而成为圣洁。求你今天圣灵来动工，让我们在软弱中的弟兄姐妹们都能够得着你话语的喂养，而成为刚强的人。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近期有不少弟兄姐妹提到一个词叫软弱。为什么软弱呢？大家知道，因为现在是非常的时期，武汉肺炎流行了有一段时间了，很多人在家隔离无论是被迫隔离还是自我隔离，都会让身心灵非常的疲惫，不是吗？我们总是在家里面，然后没有办法正常的生活所以我们就软弱了。那么还有就是很多弟兄姐妹从老家回深圳以后，需要重新再找工作了，那么这个又让大家非常的疲惫，非常的软弱。那么还有就是我们有一些家人还在家里面疫区仍然遭受着隔离，我们担忧家人的安全，担忧家人的健康，我们也会软弱所以最近软弱这个词常常被抬上这个台面来说。那么软弱好不好呢？当然不好软弱就是没有力量。当我们没有力量对抗罪恶的时候，我们就无法真正的去持守信仰，我们很有可能会犯罪得罪神。所以软弱是犯罪的前兆，软弱是非常不好的事情。那么面对软弱我们怎么办呢？很多人用这样的叫做自我调节的方法来对付软弱，比如说哎呀我现在心情很不好，哎呀我现在觉得我自己不在状态，那这个时候呢就出去散步啦打球啦找朋友吃饭啦聊聊天啦。可是现在好像散步也不太方便，打球好像也约不到场馆，吃饭好像饭店很多都没有开，那怎么办呢没关系，基督徒面对软弱不是用自我调节的方法这是世俗的方法。其实软弱这个词保罗有过非常精辟的言论使徒保罗似乎得着了如何面对软弱的方法我给大家读两节经文，大家就知道是在哥林多后书第12章第9到10节。保罗说主对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这段话写得非常的奥妙保罗说我什么时候软弱，就什么时候刚强了。他怎么刚强起来的呢？那我们仔细看，原来他这里说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呢，我们就有基督的能力复辟我。可是这个基督的能力是什么能力？他是怎么复辟我的呢今天我们要来分享的这段经文，就是要来讲基督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是用怎样的一个机理来让他的能力来复辟我的。基督是怎样把他这个能力来给到我的，以至于我可以在软弱当中成为刚强的人。好，所以我先来给大家读今天我们要来分享的这段经文，在希伯来书第四章14节到5章10节， 请听神的话语。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他自己献祭赎罪。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唯要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基督在肉身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服。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服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好，这段经文比较长，感谢主的话语。那么这段经文呢，它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啊，我们今天要持守信仰，我们就要来认识这位深入高天的尊荣大祭司啊。我再讲一遍啊，我们今天要持守信仰呢，我们就要来认识，好好的认识这位深入高天的尊荣大祭司。你说我已经认识他了，不，我们真的认识他，就要认识他在他里面这个作为大祭司的丰盛啊，这是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的。那么我会按照经文的脉络分成三部分来讲解这段经文。第一部分是第四章的第14到16节啊，讲的是基督是我们持守信仰的关键。第二部分是第5章的1到4节，讲的是我们要认识人间的大祭司。然后最后一部分是5章的5到10节，讲的是我们要认识深入高天的那尊荣的大祭司啊。整个的经文的脉络是这样的哈，我重新再讲一遍。这个经文首先告诉我们，基督是我们持守信仰的关键。可是这是什么基督呢？他是一位尊荣的大祭司的基督。那么要认识这位基督呢，我们首先要认识人间的大祭司，然后在这个对比人间的大祭司的情况下，我们才能更好的认识这位深入高天的大祭司啊。整个的经文的脉络是这样的。首先让我们来谈一谈基督是我们持守信仰的关键。这段经文从哪里让我们看到基督是我们持守信仰的关键呢？其实你看第一节你就找到答案了。4章14节，希伯来书的作者这样说，他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这节经文非常具有画面感啊，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有一位尊荣的大祭司啊，尊荣也可以翻成伟大，有一位好伟大的大祭司。他怎么伟大呢？他已经深入高天啊，他从地上一直升上去，他升过一层天、两层天、三层天啊。保罗曾经讲过，好像有三层天哈、啊。他深入高天，来到至高之处啊。如果你知道旧约会幕的和大祭司的工作的话，你的画面感会更加强烈。这个大祭司是从外院进入圣所，然后呢，他一年一度还可以经过幔子进入那个至圣所， 跟这里讲到的深入高天其实是一样的，因为在原文当中，深入高天被称之为叫经过诸天啊，经过好几层天，然后来到上帝的面前。那么这个伟大的大祭司是谁呢？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哎，就是神的儿子耶稣。请大家留意一下他的描述啊，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描述是非常精湛的啊，准确的。这里讲到是神的儿子耶稣，既讲到耶稣的神性，又讲到基督的人性，对不对？那么你会觉得非常的惊讶，基督的神性当然可以允许他来到至高处，可是这个人性也能够来到至高处吗？是的，这个就是接下来希伯来书的作者要告诉我们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道理。那么这节经文里面还有一个字非常重要，叫做有。我们既然有，这是一个特定的希腊语的词汇，有的意思就是我们抓住了这个基督，我们真实的拥有他，就住在我们里面啊，这个叫做有。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们真实的拥有与这一位已经经过了诸天，来到至圣所，来到至高之处的这一位大祭司，伟大的大祭司耶稣基督，那么他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什么样的果效呢？就是便当应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啊，所承认的道这里也可以被翻译成信仰告白 confession 啊，是一个词。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其实这节经文讲的是基督就是我们持守信仰的关键啊。你看这节经文的语法是说，既然怎么样怎么样，便当或者就怎么样怎么样啊。我们在中学语文曾经读过，既然就怎么样，它是一个因果关系，对吧？既然我们拥有这个大祭司，这个伟大的大祭司，经过诸天的大祭司，我们实实在在与他发生了一个关系，那么我们就理所当然的应该持守我们的信仰了，是不是啊？那么你说这句话怎么理解呢？好像还是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他会这个我们有这个大祭司，我们就可以持守信仰呢？这个大祭司不是离开我们去到诸天之上的至高处了吗？他好像离开我们了，为什么能够带给我们持守信仰的能力呢？如果你记性比较好，你可能还记得我们在希伯来书第二章曾经讲过一段类似的话，很有可能可以给到答案。这段话是在希伯来书的第二章的17到18节，我给大家读一下。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啊。看到了哈，这里又提到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啊。我们知道挽回祭就是十字架，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哦，这位大祭司他为我们献上挽回祭，所以他就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搭救出来。哦，但是这节经文好像不能够回答为什么我们能够持定所承认的道。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最终这位大祭司的工作是在十字架上献上挽回祭，把我们搭救出来。可是在我们被搭救出来以后，如何持定所承认的道呢？那么这个前面这个经文就没有办法回答了。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为什么要写这段话？因为前面讲的是救恩，后面讲的是持守啊。所以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的作者是怎么来解释4章14节他这句话的。他的解释就在接下来的经文当中，我们来看4章15节。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啊，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这个作者啊，在这边用了一个比较强调的啊双重否定，他说并非不能，他一定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体恤这个词啊，我查了一下解经书，上面是这样说的哈。他说，其实这个体恤呢，你可以这样理解，是在情感上认同到一个地步，以至于他可以伸出援手啊。在第10章也有讲到体恤是一个行动来的啊。体恤不光是一个情感上的认同，说哎呀你好可怜啊， 然后没有行为，不是的，体恤是你好可怜啊，然后我会伸出援手。所以这节经文说，当我们在软弱的时候，在犯罪的前奏，犯罪的边缘的时候，这位大祭司因为怜悯我们，他会伸出他的援手。那么这个大祭司为什么能够体恤我们呢？我们来看这节经文的下半句，他说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啊。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成为人，成为完全的人，跟我们所受的试探是一样的，所以他知道我们的处境，他也同情我们，他感同身受，所以他就可以体恤我们了，是这样的意思。那么耶稣基督有没有真的跟我们一样呢？四福音书告诉我们是有的啊。我们记得主耶稣在出来服侍的时候，在旷野里面三次受魔鬼的试探啊，魔鬼说你是神的儿子，你可以把那个石头变成食物，但是主耶稣说不，经上说啊，他要按照圣经的话语战胜魔鬼啊，他是经过了很多的试探。那么这节经文说他凡事受过试探，主耶稣也不只是在旷野里面受了试探，他一生都是受试探。我们记得他四福音书在描述他的整个的讲道生涯的过程中，他经常跟法利赛人因着真理而起冲突，对吧？然后法利赛人还要想杀他，那么最后他使拉撒路复活，那么那个耶路撒冷的宗教领袖就不能放过他，最后他死在了十字架上。所以耶稣基督经过人间的一切的苦楚，以至于他完全知道我们的感受。我们今天做基督徒也是在百般试炼中暂时忧愁，对不对？因为这世界恨主耶稣，所以也会恨我们，我们是他的仆人，我们不能够大过他。但是我们跟耶稣之间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就是当我们在受试探的时候，我们会软弱跌倒，我们会犯罪，但是耶稣不会啊。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只是他没有犯罪。为什么他要这样说呢？为什么要提到他没有犯罪呢？我们知道这点非常的重要，因为耶稣基督没有犯罪，所以才可以代替我们承受罪有应得的刑罚，十字架上的救恩才可以成就。所以这节经文它讲的是什么呢？讲的说这位深入高天的尊荣的大祭司耶稣基督，怎么样让我们持定所承认的道呢？因为他体恤我们，他体恤我们的软弱。为什么他体恤我们的软弱呢？因为他凡事也经过跟我们一样的试探，他完全知道我们的处境，完全知道我们的这个苦难，但是他没有犯罪，他可以成为我们的挽回祭。好，最后到了第16节，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出了真正的原因，为什么我们可以拥有这个大祭司而持定所承认的道。第16节，所以结果来了，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节经文是基督徒成圣的，走成圣道路的最关键的一节经文，太重要了。我这边稍微解释一下，什么叫做施恩宝座啊？如果你对出埃及记会幕比较了解的话，你就知道施恩宝座其实是在至圣所里面，在约柜上面的那个叫施恩宝座啊。施恩宝座有两个基路伯，然后呢面朝里，然后呢当大祭司把牛羊的血洒在那个施恩座上的时候，基路伯看到那血就看到了救恩，所以就不出来击杀犯罪的人。那么这个施恩座也是神的宝座，是神完全圣洁公义的宝座它象征着天上神的至高的所在，至高的宝座。 那么这节经文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这节经文太震撼了。我们知道这个施恩座它是在至圣所里面，大祭司每年只能够进去一次，其他人是不能进去的，其他人一旦进去就被击杀啊。大祭司进去也是要战战兢兢的啊。大祭司进这个至圣所的时候，后面有一根绳子绑在他的腰上，一旦发现里面没有动静了，很有可能这个因为大祭司不圣洁被神击杀了，那么后面的人就要把他拖出来啊，是这样的。但是你们来看这节经文讲的是什么？这节经文说，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这个简直是不可想象的。施恩宝座，上帝公义圣洁的宝座前，我们污秽败坏的人怎么可以来到呢？哇，这个就是第十四节讲到的这个经文就在这里。因为我们有一个深入高天经过诸天的大祭司，尊荣的大祭司，他没有犯罪，他献上挽回祭，今天他是我们的头，我们是他的身体，因着他宝血遮盖我们，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上帝的面前。他打通了神与人之间的这条早已被罪隔绝的道路。哦，这位大祭司实在太伟大，以至于我们可以来到啊，因着他的恩典，他的功劳啊，我们可以来到上帝的宝座前。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来到上帝的宝座前呢？我们要来干什么？我们不是要来自满的夸口，我们是要来得连续蒙恩惠。刚才不是说了吗？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帮助我们自己？在我们无法持定我们所承认的道的时候，无法持守信仰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应该来到上帝的面前，得连续蒙恩惠。这个连续和恩惠将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哇，这个三节经文实在太震撼了。我自己读完以后非常非常的震撼，尤其是第十六节啊。我来总结一下这三节经文到底在讲什么。这三节经文告诉我们说，第一，我们有一位这样的大祭司耶稣基督，他从外院到圣所又到至圣所啊，他深入了高天，在施恩座前，他打通了人与神之间的这条道路，以至于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那么来到施恩宝座前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他非常体恤我们的软弱，所以当我们来到施恩宝座前的时候，他会赐下他的怜悯，因着他的体恤，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会将他的连续怜悯恩惠都赐给我们，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他会帮助我们，以至于我们可以持守所承认的道。所以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在这三节经文能不能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督徒生活的原理。这个原理就是，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是靠自己吗？不是。我们是靠知识吗？不是。我们是靠任何的地上的事物吗？都不是。我们是靠的是，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就转向基督，我们就借着基督为我们打通的神与人之间的这条道路，来到上帝的面前，然后去祈求神的怜悯与恩惠，然后这怜悯与恩惠才能帮助我们走出软弱的光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持守信仰的关键是基督，因为他已经深入了高天，他打通了人与神之间的道路，同时他又体恤我们，怜悯我们，所以当我们来到施恩座前，他愿意将他的恩典白白的赐给我们啊，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他的能力覆庇我们，以至于我们可以持守信仰，走出软弱。所以当我们读了这三节经文以后，我们不仅要反思，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是自我调节呢，或者说自我修复呢，还是去寻求神的帮助？ 我们是自己调节，或者说自己用一些方法去改善自己的心情啊，还是我们去跪下来祷告，跟神说，主啊，我是一个软弱的人，我没有办法救自己，我是一个很容易犯罪的人，常常犯罪的人，我向你承认我的罪，我愿意你用你的恩典来复辟我，求你来帮助我。我们是这样的人吗？我觉得要做到这一点，其实在整个的我们的理性思维上是需要有一个很大的改变的。我跟大家讲一下我自己的例子哈，我确实有蛮大的改变。我以前是做项目管理的曾经跟大家讲过，什么叫项目管理呢？就是所有的东西都要抓在手里啊。如果你读过项目管理课程，你就知道项目管理大概有几样东西你要抓在手里的。你要知道项目的范围啊，多大的范围，你要知道项目的时间，你要知道项目的费用，项目的质量，项目的风险在哪里啊，沟通是不是顺畅，采购，人力资源，然后还要进行一个整体的管理。所以项目经理的脑子里面啊，方方面面都是靠他自己。那么项目管理的时候有没有软弱呢？当然有啊，很多时候是非常困难的啊，各式各样的问题就会出来。那么出来的时候呢，项目经理做什么呢？他就开始仔细的分析说，哎，哪里出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哪里出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对吧？所以在我的思维当中根深蒂固的，我就喜欢靠我自己，不喜欢靠神啊。但是如果你真的去服侍神，你就会知道，后来神也管教我让我知道，其实人的聪明不是神的服侍神的方法。如果我们要服侍神，请问神的计划应该怎么来服侍啊？神的计划有没有范围？有的。可是对不起哈，这个不是你来定的范围，这是神定的范围啊。我们只有谦卑的说，主啊，你现在让我做什么，那我就做什么。神有没有他的时间？也有的，但不是你的时间啊。神的计划建立教会需不需要费用？有的。可是需要你去筹吗？不需要，你祷告然后神会加给你。神的整个的救恩它的质量多好呢？如果你靠你自己的方法呢，你就是生产出一个草木和解的工程啊，唯有靠圣灵才是100%质量最好的，对不对？那么在神的工程当中这个项目当中有没有风险呢？哦，风险好大啊，魔鬼撒旦时时刻刻要来那个搅扰。但是我们要知道圣灵掌管一切，其实风险是零。那么还有包括沟通啊，人力资源啊整体的管理。其实你想下来，你会发现服侍神的方式跟世俗上的这种管理模式是正好相反的。世俗上的管理模式完全靠自己，就是你就是神，你得掌管一切。但是呢，在神家的服侍呢，是完全靠主，因为你不是那个项目经理，神才是那个项目经理。所以以前当我软弱的时候，我常常靠自己自我调节，自我修复。但是渐渐的，我发现原来真正的走出软弱的方法是靠神。一个成熟的生命是信靠神的生命啊，不是自信满满的去自我调节，而是靠着祷告信靠，将自己的主权交出去啊，完全走在信心的道路上面。一个成熟的生命是凭着信心不断的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接受神恩典的道路。好，那么我们刚才就讲了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持守信仰的关键。那么既然主耶稣基督这位尊荣的大祭司是持守让我们持守信仰的关键，那我们就应该来好好的认识这位大祭司，他是一位怎样的大祭司，不是吗？所以接下来在接下来的经文当中第五章开始这个作者就要，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要开始去介绍这个大祭司的工作和大祭司的位格。好，那么现在让我们进入讲章的第二部分， 认识人间的大祭司啊。但是我们在讲这个认识人间大祭司之前呢，我要稍微提一下希伯来书的整体的结构。整个的希伯来书其实它的核心就是在于要认识那位尊荣的大祭司，这是整个希伯来书的核心。那么这个核心呢，是从希伯来书的第五章第一节一直到第十章的十八节啊。前面其实是一个铺垫。作者说耶稣远超越天使，也远超越摩西，并且呢也在一些经文当中，比如说二章十七节和三章一节稍微提到一下大祭司这三个词。但是这些都是作者精心安排的铺垫，为了接下来要在铺垫完成的时候要开始讲耶稣这位大祭司，他是远超越亚伦的大祭司啊，这是整个希伯来书的核心。所以如果你要读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到底在讲什么呢？讲的就是那位远超越万有的大祭司耶稣基督。那么在核心部分，就是第五章的一节到第十章的十八节，又可以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五章的一节到七章的二十八节，讲的是大祭司的位格，就是这个大祭司是谁啊。第八章的一节到第十章的十八节，讲的是这个大祭司的工作，他做了什么。好，那么讲完这个核心部分以后呢，经过一个劝勉，然后就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在第十二章谈了我们应该如何来回应这个大祭司。那么他就写了非常有名的叫做第十二章的信心英雄榜啊。那最后第十三章他就结束了整个的希伯来书啊。所以希伯来书的大体结构大概是这样子的。那么核心的内容就是耶稣是一位尊荣的大祭司。在讲到耶稣是这个大祭司是谁的时候呢，作者首先把耶稣跟亚伦进行了个对比，就是我们今天要来分析的第五章的一到十节啊。第五章一到十节呢，又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第五章的一到四节，讲的是人间的大祭司，然后接下来是第五章的五到十节，讲的是耶稣这位尊荣的大祭司。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两个部分呢？因为作者希望通过与亚伦这个人间的大祭司的对比，能够凸显出耶稣基督的超越性啊。所以首先我们来看第五章的一到四节。第五章的一到四节经过分析，我们发现其实他讲了人间大祭司的四个特征。好，所以我们接下来就一点点来分析人间的大祭司有哪四个特征。首先，人间的大祭司有一个特征叫做人性啊，他必须是人。五章一节，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大祭司是做什么的呢？祭司的工作是做什么的呢？祭司的工作是替人献祭啊，献礼物。我们知道在生命在那个摩西五经里面，我们知道在旧约祭司是要献大概五个祭啊，赎罪祭、赎愆祭、平安祭、素祭和燔祭，每个祭都有不同的含义啊，在这边我就不多讲。那么这个献祭是做什么的呢？献祭是替人办理属神的事啊，是献祭是代替人，这个替人也可以作为代表，就是你代表他去献上祭。所以祭司不是为自己献，当然祭司也要为自己献，但是祭司的工作主要是代表人来到上帝面前献上那个祭啊。所以祭司有一个首要的特征，就是他必须是人，因为如果不是人的话就不对等啊，他必须是人，必须是来代表其他的人来办理属神的事来献祭。在利未记有详细的提到祭司这个职分啊。大家在读利未记的时候，我稍微提一下，利未记其实主要讲的是 三个部分啊，讲到的是礼仪、条例和祭司。那么为什么会有献祭这件事呢？如果你仔细读摩西五经，你会发现献祭跟律法非常有关系，献祭总是跟律法紧挨着的啊。为什么呢？因为神的心意是要与他的百姓同住，对吧？那么同住呢，神是圣洁的，所以神要求他的百姓要怎么样，要守全律法，对不对？可是百姓是否能守全律法成为圣洁子民呢？做不到，所以就必须有一个补救措施，这个补救措施就是献祭，用牛羊的血，用另外一个生命来代替你流血死掉，以至于神可以赦免你的罪，以至于神可以长期的跟你同在。虽然你可能做不到律法所要求的所有的，但是呢，因为你献了祭，做了这个补救的措施，以至于神仍然可以住在你当中。所以献祭跟律法是分不开的。那么在旧约当中，如何来实行这个献祭呢？那么有三个方面，刚才讲到了，利未记提到了三个部分。第一个，你要设立一个礼仪啊，一个仪式啊，前面讲过了五个祭，五大祭。那么有这个礼仪还不够，你还要有洁净的条例，把你这个人给洁净了。因为平时我们会有沾染一些污秽的事情哈，要把那个人洁净了才能来献祭。第三个，你要有一个祭司的职分啊。所以这里讲到的是祭司这个职分，献祭的一定是要有，是一个人，他一定要愿意来代表代替啊那个要来献祭的人去献祭。所以这个祭司呢，要跟那个人是感同身受的，因为你要代表他，你必须跟他是一样的感同身受。这就让我们想到了今天啊基督徒的祭司性的工作，我们也有祭司性的工作，我们被称为君尊的祭司。我们其实这个工作，我们是与人感同身受的啊，在教会里面会有常常会有祷告，对吧？代祷，那代祷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与那个需要祷告的人，我们要感同身受。如果那个人在病痛中，我们为他代祷，你不能够嘻嘻哈哈，你要跟他感同身受啊，与哀哭的人同哭，与喜乐的人同喜啊。如果他在苦难中，你也要能够感受到他的苦难，这样的时候献上的祷告的祭才是很真实贴切的，能够代表他，否则的话就不能代表他啊。这是第一个特征，人性或者说代表。第二个大祭司的特征，人间的大祭司的特征叫做体恤啊。我们来看第五章二节，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这个人间的大祭司，他能体谅那蒙昧的和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大祭司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他要体谅对方，体谅那些献祭的人啊。什么叫愚蒙和失迷的人呢？就是暂时这个状态不太好的基督徒信徒啊，不是信徒就不在这个其中啊。这里讲到的愚蒙的和失迷的人，就是他在信仰上暂时状态不是很好啊，走偏了的信徒。那么这样的信徒呢，大祭司要去体谅他，要温柔的对待他。其实这也很好理解啊，你想一想，大祭司是做什么的呢？就替他献祭的。如果大祭司不能体恤他，这样的人怎么能替这个人献祭呢？大祭司碰到这个人一看，哇，这个人是迷失的，犯了罪的，然后是愚蒙的，什么也不知道。如果这个大祭司很生气，你要赶紧回家悔改去，那怎么替他献祭呢？所以大祭司要有一个温柔的心，然后才能够去体谅对方，才能够为对方献祭。所以这就是让我们想到了今天，其实在教会里面，当我们去为别人祷告的时候，有很多人其实不太愿意为别人代祷。为什么呢？祷不出来。为什么祷不出来？因为哎呀，你知道吗，那个人啊，真的他这个罪这么重 我怎么能够给他祷告呢？我看到他实在是气都来不及了，这么恶心的人，我才不愿意为他们祷告呢，这么污秽啊，这个就不是大祭司的心肠啊。大祭司的心肠说，没关系，你是污秽的，但是如果你真的愿意信耶稣的话，我为你祷告，我为你献祭。因为为什么？因为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说，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的。大祭司不是一个圣人，大祭司也有很多的软弱，因为他有软弱，所以他能够体恤那个有软弱的愚蒙和失迷的人。所以我又想到我自己哈，我以前其实面对弟兄姐妹的时候，很多时候我是用批判的眼光看的，哎呀，这个人真糟糕，那个人真糟糕。但是现在渐渐的开始改变了啊，用比较体谅的心态来看。因为我发现其实我自己也是一个罪恶深重的人啊，虽然我信主已经时间不短了，但是我身上还有很多很多罪啊，还有妒忌啊，纷争啊，记恨啊，其实内心在不注意的时候仍然是有的。所以当我看见我自己信主这么长时间还是这个样子的话，那么我为什么对弟兄姐妹这么的苛刻呢？所以我现在慢慢的开始改变我的心态，让我自己要学习着更多的去体谅别人的想法。好，那么大祭司的第三个特征叫做表率就是率先率领大家表率我们来看第五章的三节。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祭赎罪。大祭司我指的是人间的大祭司，他不光是要为百姓来赎罪献祭，他也要为自己赎罪献祭这个在利未记当中强调了好多次利未记关于大祭司要自己赎罪的献祭的这个条例，写在利未记第四章三到十二节，第九章七到十四节，还有第十六章六节和第十一节，都有提到，说明这件事很重要。那么为什么这件事很重要？为什么他要为自己献祭呢？原因第一，这个大祭司是人间的大祭司，自己也有罪，所以大祭司先要洁净自己才能够替别人献祭。所以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大祭司的表率作用他要自己承认自己的罪。所以在大祭司为自己的罪献祭的时候，百姓看到的话，百姓其实就是给百姓一个再一次的印象，你看大祭司也是有罪的，你看他服侍神那么长时间，他仍然是一个有罪的人。所以今天教会领袖其实也是要凡事带头表率，对吧尤其是祷告如果你要带领教会你要带领小组，甚至你要带领你的家人朋友信主的话，你要率先的祷告，而且你要率先的尤其是为自己的罪认罪悔改的祷告，不是吗？好，那这是第三个特征。第四个特征，大祭司的第四个特征是蒙召。我们来看第五章的第四节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唯要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大祭司不是自己命令自己成为大祭司的。我看解经书写的也蛮有意思，他说自取这个词可以写成随意的取来随自己的意思取来，或者说暴力夺取还有暴力夺取这个祭司职分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当时在耶稣的时代就是这样的。那个大祭司亚拿跟该亚法他们其实都是一个是希律王任命的该亚法我没有查到，好像是罗马政府任命的吧，大概是这样。他们的任命其实都是随意的自取这是不对的。所以大祭司的职分要蒙神所召 亚伦就是蒙神所召的，在出埃及记第40章还有利未记第8章就记载了神是亲口对摩西说，吩咐说让亚伦成为这个祭司啊。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服事其实也是要蒙神的呼召啊，因为其实道理很简单，如果你自己去服事但是又不是神所召的，那么神如果不用你怎么办啊？啊，你忙了很长时间，啊，结果搞了一个自己的这个草木合界的工程，啊，辛辛苦苦搞出来，结果圣灵说对不起啊，你不是我招的人，你不是我的仆人，啊，你白忙一场嘛，对不对啊？所以，大祭司的第四个特征就是蒙神所召。好，我在这里稍微总结一下哈，这个像亚伦一样的人间的大祭司有四个特征，啊。他必须是有人性的，或者说能够代表人的人，做代表的人。他必须是充满着连续的心的人。他必须是愿意认罪悔改啊，自己献祭认罪悔改做表率的人。最后他必须是清楚蒙召的人啊，这就是人间大祭司的四个特征。好，那么讲到这里呢，我就想请大家反思一下啊，神要求我们成为君尊的祭司，对不对？大家记得那个彼得前书第2章9节怎么说的？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啊！所以基督徒身上有先知、君王、祭司3个职分，那么我们被召称为祭司，所以我们身上应该也有着人间大祭司的这样的一些特征在我们身上。好，所以我就想请大家反思一下，今天的你是否愿意代替别人去献上祭啊，代替别人去祷告，代替别人献祭，代替别人祷告，你是否愿意呢？今天你的心是否充满着连续别人的心啊？当别人有痛苦的时候，你是不是同情他？今天的你是否有认罪悔改的表率作用呢？啊，尤其是如果你要带领教会、带领小组的话，你是不是教会里面第一个认罪悔改的人？然后还有，你是否清楚的啊知道你的呼召在哪里？我请大家这样反思，是想看一看啊，请大家想一想，你跟神所要求的人间大祭司这样的一个特征有没有什么差别？有差距吗？或者说你跟亚伦差别多大呢？如果你反思下来，你觉得我可能还没有达到人间大祭司的要求，我还没有愿意代替别人的这个去代祷的心，我还没有充满体恤的心，我还不能够认罪，做认罪的表率，我也没有清楚的蒙召的话，那么其实你还没有达到人间大祭司的要求，更何况你怎么可能达到耶稣基督这位大祭司的要求呢？啊，所以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是靠我们自己吗？还是去寻找耶稣基督这位大祭司呢？好，那么讲到这里以后呢，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把整个人间大祭司就给介绍了一遍。但是他介绍人间的大祭司不是他的目的，他是希望他的听众能够认识比那个人间大祭司更超越的大祭司，就是那位尊荣的大祭司，升入高天的尊荣大祭司耶稣基督。好，接下来我们就来讲讲章的第三部分，第5章的5到10节。在讲到耶稣基督这位升入高天的尊荣大祭司的时候，希伯来书的作者把这个整个大祭司的四个特征倒过来讲啊，前面是有讲到四个人间大祭司的特征，他把这四个人间大祭司的特征顺序倒了一个个儿来讲。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在这个四个大祭司的特征上，耶稣是如何远超越亚伦的。首先让我们来看第一个超越啊，基督的蒙召超越亚伦。 我们来看第五章五节，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耶稣基督没有自取荣耀做大祭司，那么他是怎么做大祭司的呢？他是蒙召，蒙了圣父的呼召啊，成为大祭司。在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引用了诗篇第二篇的七节，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啊，我们以前曾经讲过这个诗篇第二章的七节应该怎么来解释啊？这里讲到的生，不是指的是永恒的圣子啊，在某个时间段出生。圣子是不是出生的，它是永恒存在的啊。这里讲到的生是啊，圣父设立这位圣子成为弥赛亚的儿子啊，拥有弥赛亚这个身份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就是我今日你从我里面出来成为弥赛亚。所以在这边我们就很清楚的看到耶稣基督的蒙召超越亚伦，对吧？你看亚伦是怎么样，神吩咐说啊，让他去做祭司，但是呢耶稣基督呢，神说不，我不是呼召你来做祭司，我是直接把你生出来，你从我而出成为弥赛亚。这个生比召要更加的超越。而且你会发现这段经文啊，这个引用的诗篇第二章七节是圣父直接对圣子说的话，对不对？圣父神在呼召亚伦做祭司的时候，是神借着中保摩西来实行了这个呼召，但是耶稣基督是神亲口呼召的。所以你看在这里基督的蒙召远超越亚伦。好，我们再来看第二个超越，基督的表率作用远超越亚伦。我们来看第五章的六节，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啊。这里其实是引用诗篇第110篇的四节，我们以前曾经提过诗篇110篇，诗篇110篇是希伯来书引用最多的一篇诗篇啊。以前我们讲过诗篇110篇的第一节，那么这里讲到是第四节，第一节是讲的啊，神要让仇敌做这个耶稣基督的脚凳，大家还记得吗？啊，讲到这位高升的圣子坐在神的右边。那么第一节讲到高升圣子，接下来第四节就讲到这位高升的圣子要做大祭司，做天上的大祭司。所以在这边我们又看到一个耶稣的表率作用是远超越亚伦的。耶稣不是为自己献祭，而是为百姓献祭，对吧？他因为耶稣是没有罪的，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这个麦基洗德等次就是属天的祭司的等次，完美的祭司。我们在这边稍微暂缓不提麦基洗德，因为后面的讲章会具体的讲到麦基洗德的这个等次到底是什么意思。但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位是属天的祭司，他远超越亚伦。亚伦要为自己的罪献祭，但是圣子耶稣基督是不需要为自己的罪献祭的，因为他没有犯罪。而且你会发现亚伦跟耶稣基督所献的祭都不一样。亚伦是献什么呢？献牛羊，他不断的去献牛羊赎自己的罪。但是耶稣基督献的是什么？耶稣基督献上的不是为他的罪，乃是为百姓的罪，献上的是他自己。所以在这边我们又看到耶稣基督的表率远远超越了亚伦。耶稣基督的第三个超越写在第五章七节耶稣基督的体恤百姓的心也远超越亚伦。我们来看第五章七节，基督在肉身的时候就基督在世上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救他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许蒙了应允。 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大声哀哭流泪祷告呢？啊，这就让我们想到了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对吧？我们在四福音书里面看到有对克西马尼园祷告的这个描述，但是好像没有提到大声哀哭流泪祷告，但是希伯来书这里啊就补充了四福音书没有描述到的一个细节。我们现在知道，原来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是大声哀哭并且流泪的。所以我想当时的场面应该是这样的啊，耶稣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然后呢耶稣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啊，然后呢耶稣就对他们说，我心甚是忧愁，忧伤几乎要死啊。这就是为什么他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是可以理解的哈。然后接下来耶稣就往前，他就伏伏在地上啊，然后他的祷告应该是这样的，我给大家绘声绘色的学一下。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啊。这个大概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这个大声哀哭流泪祷告的样子。所以主耶稣基督不是更能比亚伦更能体恤啊那些有需要的人的心吗？对不对？亚伦有可能会同情他们，哎，我们都是罪人呐。可是主耶稣基督面对死亡，面对十字架的痛苦，他就更能够体会那些在苦难当中的人。那么有人就好奇问说，耶稣在这里到底求什么呢？什么是神的意思？什么是我的意思呢？啊，这里希伯来书作者说，他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那有人就会说，是不是耶稣希望圣父不要让他死，不要让他上十字架呢？这个想法其实是不对的，因为你看后面讲到说，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神答应他了。耶稣基督后来有没有死啊？仍然死了。那么神答应他了，为什么耶稣基督死了呢？因为耶稣基督不是求免自己的死，乃是求让自己的死去免百姓的死。所以在这里我们更看到了耶稣基督的体恤百姓的心啊，不是吗？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体恤我们的心，远超越一切的人间的大祭司。他自己亲身经历死亡，所以他能够体恤我们一切的软弱，不是吗？好，这是第三个超越。还有最后一个超越，耶稣基督的人性远超越亚伦。我们来看第五章八到九节，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服。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服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这节经文需要好好的解释一下。首先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他虽然为儿子，这里指的是他是那位永恒的儿子。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永恒的圣子，他是完美无瑕的，完美无缺的。但是你看第八节怎么说，他虽然是永恒的圣子，但是还是因受所受的苦难学了顺服。你不觉得奇怪吗？耶稣基督完美无缺，还要学什么吗？是的，这些经文讲的没错，他还要学习，他要学习的是一个顺服的功课。这并不代表他不顺服，而是他要学习的是他在这个大祭司工作的处境当中的顺服。我们有的时候是有能力做很多的工作，但是当我们去到一个能够胜任的岗位的时候，新岗位的时候，我们仍然要谦卑的去学习，因为我们要适应那个工作岗位。所以同样，耶稣基督也是完全有能力的，他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但是当他要承担这个大祭司的职分的时候，他仍然要去学习。那学习什么呢？学习一个功课叫做顺服。圣父 预定了一切救恩的计划，圣子就非常顺服地按照圣父的计划来执行。那么耶稣基督是怎么来顺服的呢？怎么来操练他的，学习他的顺服呢？这里讲到说，因所受的苦难，因所受的苦难，十字架的苦难，学习了顺服，其结果就是第九节所说的，他得以完全，然后最后成就了救恩，他成了救恩的，永远的救恩的根源。我们记得在十架七言的最后一句话，耶稣说的是成了，当他受尽了十字架的苦难，他的工作就成了。所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主耶稣基督是怎么成就救恩的？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他降卑自己啊，他学习顺服，然后他为主受苦，为圣父受苦，最后他成就了救恩。所以这个今天，我们今天是如何来效法基督，来服侍神呢？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要降卑自己，我们要学习顺服，我们要为主受苦，这样才能够灵命成长，最后得以完全。所以今天我们说，我们传福音好像没有什么果效啊，而且服侍教会好像有的时候常常软弱，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去学习顺服。我们要去学习这个顺服。然后有人说，我学习了顺服，但是你没有为主受苦啊，我们要为主受苦，因为为主受苦才能够真正的去操练顺服。只有背起十字架跟从主，才真的能让人成为完全，不是吗？好，那么到了第五章的十节，希伯来书的作者又重新提了，他说耶稣基督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那么整个的对比就到这里结束。好，我稍微总结一下，就耶稣基督有四方面是超越亚伦的，对吧？他的蒙召是超越亚伦的，是神亲口对他说的，而且用了生这个词而不是召。第二个，耶稣基督的表率是超越亚伦的，他不是献上牛羊，而是献上自己，真的成了我们完全奉献自己的表率。而且他不是为自己的罪献祭，他是为别人的罪献祭，这更是我们的表率。第三个，耶稣基督的体恤的心远超越亚伦，他大声哀哭，流泪祷告啊，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体现的不是要神免他的死，而是要借着他的死免百姓的死。最后，他的人性完全超越亚伦，他是那完全的人性，亚伦不是完全的人性，因为亚伦仍然有罪，耶稣基督是没有罪的。那么耶稣基督这个完美的人性是怎么来的呢？不是白白得来的，他是因为要承接大祭司的职分，所以他就甘愿降卑，学习顺服。他是完全的神，竟然愿意完全的顺服在天父的旨意中，而且是借着受苦来顺服的，最后操练顺服得以完全，就成就了救恩。哇，我们在这里看到了这位耶稣基督，为什么他这位大祭司被称之为叫尊荣的大祭司，伟大的大祭司，他远超越亚伦，远超越一切人间的大祭司，不是吗？所以弟兄姐妹，请让我们反思一下，我们哪一样啊祭司性的工作，别忘了我们都有祭司的职分，我们哪一样祭司性的工作能够与耶稣基督相比呢？我想答案毋庸置疑，对不对？有谁可以说我们像耶稣基督一样完全献上自己？有谁体恤别人像耶稣基督那样体恤以至于为他们死？ 有谁完完全全的顺服天父的旨意，为主受苦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我们与基督的这个祭司性的工作的差距，以至于我们真的无法依靠自己走出我们的软弱，而是单单的只能够靠着耶稣基督。如果我们连人间大祭司的要求就达不到的话，更不要说我们能够达到耶稣基督的这个尊荣的大祭司的要求。那么为什么我们仍然要靠自己呢？仍然要自我修复、自我调节，而不去寻找那位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尊荣的大祭司呢？这段经文就分析到这里。我接下来给大家一个总结。那么这个经文主要讲的是什么呢？这段经文讲的是，当我们软弱的时候，主说不要去找那些人间的大祭司啊。对当时的人来说，就是不要回到犹太教去。对今天的人来说，就是不要去找人的帮助啊。牧师传道人可以帮助你认识基督，但是牧师传道人不能够在本质上帮你走出软弱，因为他们跟你一样软弱有罪。那你要找谁呢？你要找那位远超越亚伦的主耶稣基督这位尊荣的大祭司。他是圣父亲自呼召的，他的人性是完全的，他是完全圣洁的榜样，他是非常体恤你的，因为他为你死，他什么都知道了。他是我们永恒救恩的根基，对吧？所以他是你随时依靠的主。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真的应该去寻找他。我们不应该再自高自大，而是应该好好的反省自己的罪，然后快快的坦然无惧的来到体恤我们的这位耶稣基督面前，认罪悔改，然后盼望他的怜悯和恩典能够临到我们。而这怜悯和恩典就能够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帮助我们持守信仰，帮助我们走出软弱。这才是基督徒走向成熟的道路。所以弟兄姐妹，你想灵命成长吗？你想灵命成长，今天的讲道所讲的这个信息，我认为是非常关键的，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灵命成长的方式，其实是要去不断的寻求耶稣基督帮助我们的恩典。其实这是一条信心的道路，也是一条操练顺服的道路。讲得更详细、更准确一点，就是完全依靠基督的道路。那也许你会说，那我应该怎么做呢？我接下来给你四个简单的建议啊，你可以去这样去实施。第一个就是纠正你因为犯罪而惧怕的心。我们有的时候犯罪以后就不敢去亲近神，那你就错了。如果你有拥有真实的信仰的话，你应该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已经经过了幔子，他已经升到了高天，坐在父的右边，所以你可以，他已经成就了救恩，所以你可以坦然无惧的去。第二点，要认识到你生活不是靠律法，而是蒙恩典。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经常拿律法来衡量自己，说，哎呀，我没有做到，真糟糕。你确实是做不到，连人间的大祭司都是有罪的，对吧？我们做不完全，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当我们看见我们做不好的时候，用律法来衡量我们做不好的时候，我们应该去寻求耶稣基督的恩典。第三点第三个建议是，你要愿意破碎自己的老我，甘心在人前真心的承认自己的罪并且悔改。我们去寻求主耶稣的恩典的时候，怎么样才能够寻求他的恩典呢？前提是你必须承认你是个软弱有罪的人，对不对？如果你是骄傲的自满的人，你来到耶稣面前，耶稣会说，你都有了，你该得的都有了，那你自己去吧。所以我们应该谦卑的承认自己的罪。你是否真心认罪悔改呢？其实 最简单的一个有效的方法就是你在弟兄姐妹当中是不是愿意公开的认罪悔改。好，还有第四个建议啊，更多的操练祷告，尤其是悔改和感恩的祷告啊，因为我们今天是寻求主耶稣基督的恩典，难道你不祷告吗？啊，我们求就是祷告啊，我们要去求那个恩典哈。所以给你四个建议，纠正你因为犯罪而惧怕见神的心。第二个，认识到你生活当中哦，不能够靠律法，而是要蒙恩典。第三个，愿意破碎自己的老我，甘心在人前真心的认罪悔改。第四个，更多的操练悔改和感恩的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主何等的爱我们，主爱你，他体恤你，他体恤你到一个程度，他为你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你想一想，比起他为你所受的痛苦，你生活上的这些苦算什么呢？那你现在最近过得还好吗？你最近是不是过得不太好？你最近是不是有得罪神的地方呢？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要告诉你，你不要害怕，你不要惧怕，因为主耶稣基督今天已经升到了高天，他从外院进入帐幕，又从圣所经过幔子进入至圣所。今天他在哪里？他在施恩宝座前等待你。因他的死所献上的挽回祭，已经为你打开了一条通向至圣所、通向施恩座的一条道路。现在他在那里等你，你要凭着信心去寻找他的恩典，这样你就能够走出你的软弱，就能够持守你的信仰，一生不改变。我们做个祷告。阿爸父啊，谢谢你这段奇妙的经文。哇，这段经文真的是太美了。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成熟起来的一个道路，一个方法，那就是不断的去寻求啊主耶稣的恩典。我们真的要操练祷告，我们真的要认罪悔改，我们真的要知道唯有主的恩典借着圣灵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才是我们生命成长的唯一的道路。就祈求你让这样的一个信念、一个概念在弟兄姐妹当中啊，让他们牢记这一点，以至于他们可以长成参天大树，来见证主耶稣基督的荣耀。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